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让我们来今天呢，继续来看彼得前书。我们已经来到了3章13节，我们今天会分享到4章6节。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愿意差遣你的爱子来救赎我们，带领我们这些世上迷途的羔羊回到你的羊圈当中。求你指教我们如何的在这世上为你度日，见证你的荣美。也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心志，就是为你受苦的心志。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讲了听的都求主怜悯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些世界上呢，从历史到现实，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苦难，而我们人生呢也充满着各样的患难呢。那我们想，自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想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会不会受苦呢？耶稣在世上，他教导他的门徒关于苦难一共有3个事实。一个事实呢，就是他自己必要受苦，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第二个事实呢，就是他受苦是因着别人，被人赎罪。第三个事实就是凡跟随他的人呢，也要预备受苦。这三个方面都出现在彼得前书的2章21到25节。受苦呢，成为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在这封信里面，彼得前书一共出现了12次受苦，而整本的新约一共才出现了42次。新约这个字用在基督的身上，就是指的他受苦以至于死；用在信徒的身上呢，就是指他们因为是神的子民而受苦。彼得前书从2章13节开始，彼得就恳切地来教导基督徒们要做神的仆人，要为主的缘故来敬畏上帝，以及呢顺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婚姻制度，要竭力地行善。彼得期待的是，当我们竭力行善的时候呢，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会避免逼迫。我们看13节开始，3章13节到3章的第17节，我们一同来读3章的第13节到第17节。好，请。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预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好，就先到这里哈。我们会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里的经文13节到第17节，它实际上教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然后后面的经文呢，就是它举出了2大理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先看这第一个部分，13节这个反问句哈，答案是很明显的，答案一定是没有人害我们，对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热心行善的，没有人会害我们。因为前面12节也说了，诗篇彼得引用说，因为主看眼看哈、啊、那个义人，看顾义人，主听耳听他们的祷告嘛。所以如果我们热心行善的话，那没有人会害我们。但事实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就非常的喜乐了。但有的时候还会有意外。第14节开始呢，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就是不过。我们的中文和合版呢，在这点呢，小词儿呢，有的时候会顺着词义呢，就淹在这个句子当中啊。其实从13到14节里面有一个转换。不过表示的就是有例外存在。一般而言，一般情况下，你为义啊，热心行善，那就不会有人害你。但还有是例外的。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例外就是，不过呢，你们为义受苦呢，也是有福的。即使如此，也是有福啊。说这是个条件句，里面有个假设，你即使为义受苦，这是新汉语的翻译啊。那吕振中也翻译说，若你们果真出现了这种意外啊，果真为义受苦呢，虽然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也是会发生的。那即使真是发生的呢，圣经在这里说，那你就有特别的祝福了。因为耶稣也说过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嘛。所以有福了在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字，它在希腊文的这种语境当中是形容呢这种神超凡脱俗的，没有痛苦的，不会朽坏的那个特质。所以希腊人呢，他有一个习惯呢，用这个字来彼此的祝福，就是祝愿别人呢是得神喜悦。基督徒也用这个词儿，注意他这用这个词儿呢是彼此祝福，说哎呀，你们荣获神的救恩呢，所以愿你们得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福祉。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圣经告诉我们有福这个主要是指的一个救恩语境下的一个属灵的福气，这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为义受苦的人呢应该有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有福了。这个福气呢是属灵的福气，当然这跟我们中国人理解这个福气是不一样的。曾经有一位姊妹有点不开心的是，她工作上不顺利，所以她就说呢，说没找到这个满意的工作，而抱怨呢说圣经说的太好听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实当中呢从来就没顺过。其实为什么姊妹有这样的一个不满呢？其实它是一种用中国人看福气的看法来理解圣经里面说你有福了的这种圣经的话语。我们中国人认为我们是福受其备，就是有福的嘛，我们福也可以说是大顺大利等等。可是圣经呢，如果你用中国文化这种语境来理解有福呢，你就会发现差距很大了，和你的现实经验呢有很多的冲突了。所以你要知道圣经说福气是在一个属灵的语境当中，属灵的层面的福气，而我们中国人理解文化里面的理解的福气呢，是一个在人生际遇当中的一个层面。在这点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否则的话你就会认为圣经很多的话呢是不落地的，是不真的，我们的经验呢相反的，我们会失望甚至会抱怨的。在这里面呢，彼得就展开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宝贵的话题，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徒非要受苦，那你就为义受苦好了。你看十七节在这里面再次的提出了这个极端的假设，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受苦，那你就行善受苦好了，总强于行恶受苦吧。这是十七节说的。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对于22章的第21节啊，19到20节的一种啊，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展开了一个论述。这是一个基督徒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群体都要面对着逼迫，我们怎么样面对逼迫的一个总的原则。这里面呢，内容就牵扯到一个你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受苦。14到16节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界定了。什么态度呢？就是你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呢尊主基督为圣。有人若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人呢，在基督里面有好品格的人、品行的人呢，自觉羞愧。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非常懂得怎么叫你害怕。我不知道大家的人生经验和你对历史的了解，以及你对于现实的体会，你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力量，常常的、非常的懂得引发你心中的恐惧。因为你当你恐惧的时候呢，你就被他所控制。 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反应，你的反应也在他的计算当中，而且呢因为你的恐惧可以被他的指挥棒呢来去引导你走在他的路上，都是因为恐惧。而且恐惧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个自我麻醉，什么麻醉呢？你眼睛再也不看这个世界上面的喜怒哀乐，善和恶，你都不想去分辨了，因为你已经被恐惧占据了。你怕因为这恐惧去做你当做的事，说你当说的话，会带来后果。所以恐惧这种老道的操纵之术呢，就在于它紧紧地抓住我们心中怕丧失这个点上。你怕失去什么呢？现在有人专门研究恐惧带给我们关系上的破坏。有的时候我们会丧失亲情，怕丧失友情，甚至丧失爱情。或者呢，我们心中太看重这些情感呢，人就用这个情感来要挟你。如果你不听我话，你的孩子会怎么怎么样，你的家庭会怎么怎么样，你的亲人会怎么的，你妈妈会怎么怎么样。他们很会用你心中怕丧失这样的一点来操纵你，产生恐惧，或者威胁你金钱上的损失，或者威胁你名誉上受到损失，而你得到的，他威胁你是得到一个污名，败坏你的名誉。但是在这里，彼得特别写给那个正在面对压力和逼迫的小亚细亚教会呢，说你不要怕人的恐吓。我们俗语称恐吓，其实正文念恐吓，也不要惊慌。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难跨越的，或者胜过自己的地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常常会被恐吓所威胁，我们会惊慌，我们会害怕。所以在这里彼得说你不要，我们很难做到，但重要的是彼得说你要的部分，你有没有小心去行呢，去做到呢？他要什么呢？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句话往往是我们很少去想的，怎么叫做尊主为圣？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以神为神，你尊耶稣基督为主，承认他的宝座高于世上任何的权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权按照自己命定的事来行事。这就是你心里尊主为圣，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在世上很容易遇到你认为他权力比你大，他掌控着你的生死，你就怕他怕得不得了。但圣经总是教导我们说，在他之上还有一个上帝比他权更大。所以圣经也说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但是我们往往就怕这个，我们怕的就是那个杀身体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位比这世上任何的君王权柄都要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不是想一想明白懂了就可以的，而是真的你不要怕那世上的权柄，而要尊主为大，以他为王，以他为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为人能够持守信仰走下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其次呢，不论是个人和教会，你都要准备好为你的信仰而辩护。只不过呢，你的辩护要注意你的态度，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争吵、那种攻击、那个撒泼哈，而是存着温柔和敬畏神的那种态度，而且呢，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呢。这些都是一种防护性的，就是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这个世界攻击你的时候，你应该有的心态。不见得你说什么，但你生命的本身就是一种见证， 就是一种为你的信仰来辩护。人会问你问题的，那你就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温柔的心是对于问你话的人，而敬畏的心呢，首先是敬畏你的上帝，以他为神。而且你良心里面如果无亏，那也就是你的信仰和你的教会群体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神、荣耀他名的机会。在这里面你才能够呢，你们被毁谤的时候呢，那些诬告你们的人，这些诬告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行的人呢，就羞愧了。这可能不是现在的，也许他现在不会羞愧。最重要的，这可能是指向了一个末世性的。因为你看到下面我们下次再讲的四章七节，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有什么不能等的呢？现在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哈，所以他的羞愧也许出现在将来他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他的羞愧，而不是今天他诬告你了，哇，他马上就良心不安羞愧了，不见得的。主再来的时候，一切加在神子民身上的那些冤屈呢，都会昭雪。所以古往今来，我认为苦难神学最重要的一个支点，也就是谈论苦难最终回到的就是那个末世的审判。没有这个支撑，我们完全不能面对这世界上邪恶，也不能接受和理解为什么上帝会许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邪恶的人亨通，而善良之辈呢被欺压。所以完全没有这个末世性的向度，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的忍耐和良好的态度，就是一个非常残酷不义的一个犬儒的一个教导。基督徒之所以不会陷入到犬儒主义，看着装作看不见，也不会进入到一个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状态，看见坏的都说这个坏的是暂时的，好的应该光明的、正面的应该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忽略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我们之所以基督徒不会也不应该陷入到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末世的盼望，上帝会显明他的公义。所以第十七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念基础之上做出了一个价值的判断。同样是受苦，那我们在这世上行善受苦总比行义受苦强，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个前提就是有时候苦难是免不了的，那我们就有选择要为哪个去受苦。如果都是受苦的话，如果都不能免的话，那彼得的意思是那你就行善受苦好了。而且他还插上了一句说，神的旨意若真是如此，这是一种可能哈，这是一种可能，不是必须。就是基督徒在世上不是必须受苦，但是如果有苦难临到的话，那么受苦唯一合乎神心意的形式就是为义受苦。这样的受苦呢，彼得说是有福的。后面我们看到四章十四节，彼得会举出来什么叫做为义受苦呢？那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四章十六节还说到是为做基督徒受苦，四章十五节接着也说到说有一个负面的警告，就是你们中间人呢不可以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个话题是我们下次讲到讲彼得前书的时候会讲的。我们今天先看彼得在这里有一个教训，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做出一个思想准备，就是你为义受苦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要有这种心智。今天我们要讲的下面就是两个理由啊，彼得在这里讲两个理由，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受苦的基督徒呢，或者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呢。第一个理由先从三章八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看三章八十八到二十二，我们一起来读哈。好，请。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浸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浸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是第一个，彼得在这里面让我们所有基督徒在当下活着有受苦心智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十八节说因基督也，这个片语同样出现在二章的二十一节。这两个的作用呢，都是等于要我们经验，我们经验的苦难，把我们的这些经验引向基督。我们要与基督的经历认同，这才能够获得行善受苦的一个根基啊，和在盼望当中忍耐苦难的能力。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重点，他强调的是耶稣受苦成就了救恩。这里呢，彼得同样是在说，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有效的、完全的、彻底的，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十八节的上半句，你看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一个部分呼应着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那个基督受苦受死，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接下来十八节后半部分，你就会发现它在转向另一个层面。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他在十八节上半节强调他的死成就了救恩，而十八节的下半节呢，他就开始特别强调复活。意思是说，在肉体生命的层面来说，基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在属灵的生命范畴呢，他已经复活了。他不仅是复活，而且还要得胜了。所以你看到受死成就救恩，十八节上半节，而十八节的后半节呢，就是复活带来得胜。这是彼得接下来要谈的重点，也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呢？因为基督已经复活，而且他还得胜了。当然，十九节是一个非常难解的经文了。他借着灵曾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里面涉及了四个问题：他什么时候去的？他去了哪儿？他向谁宣讲？宣讲的内容是什么？首先呢，我们看他借着灵，原文就是借此。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连在上面的十八节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在他复活的情况下，因为他没有被撇在阴间，上帝也没有让他的肉体见朽坏，反而让他从死人中复活，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去的哪里呢？不是阴间，因为阴间在原文当中，下阴间是另外一个词，另外一个字。彼得在这里面用的词呢，常常指的是基督复活升天。因为你二十二节你就可以看到，同样一个词，我们中文就被译成翻译成为进入天堂， 他已经进入天堂，跟这里去那个是一个字，也就是他升入天堂，往上面天上去。那你为什么还能看见监狱呢？这也是很难理解的。不过有的学者指出来呢，说犹太人相信呢，天是很多层的。彼得就说过，他曾经见过，在异象当中见过三层天，对不对？还有一个经外的文献呢，新约之外的文献，以诺二书呢也提到说，以诺曾经见过二层天，第二层天里面呢，他看见过黑暗的地方，非常黑暗的地方。所以有学者就说，这里他去的地方呢，应该是那些被囚的灵所在的地方，堕落的天使啊。后面还提到那些在诺亚的时代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灵魂所在这个地方。那解决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监狱里的灵就是指的那些堕落的灵啊，向他们传什么呢？你要知道，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六节提到说，耶稣基督在世上曾救的救恩是不救天使的，所以我们肯定说他可能在这个地方向这些囚禁的灵传的不是福音。因为传道和传福音是在圣经当中两个字，传道这个含义更大，包括传福音。但传道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传的有的时候是好消息，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消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去是做了一个宣告，他不是向那些被囚禁的灵说，啊，你们将要得救，我已经成功的成就了救恩，复活了，现在你们要得救了，不是这么一个好消息，而是向他们宣告他得胜了这个消息。对这些被囚禁的灵来说，可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但耶稣宣布他得胜，并且这个得胜会带来神的审判。所以二十二节呢，他就总结性的来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右边代表的是一个权柄和荣耀的位置。那这些所有的天使，有权柄的，有能力的，这时候听到了这个复活的得胜的消息，现在都服在了圣子权柄之下。也就是在这里面，彼得在强调，我们的主复活了，而且得胜了。他带给我们的盼望在这里面是什么呢？是从前诺亚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失丧了，还有八口人啊，一家八口人相信了上帝，他们经历了那个水，水是毁灭性的，但同时水也怎么样，带来了拯救，引领这八口人呢要去他安全的地方。在这里这个预表就成就在今天，圣约里面提到说，这个水就是我们的浸礼的水，象征着对我们的拯救。主的复活和他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他的救恩。所以从前那些不信的时代的人，也有八个人经过主的拯救平安了。那今天呢，借着这圣礼的水，我们也同享主的复活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和救恩。所以洗礼的有效性呢，就在于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带来的这个得胜。所以在这里面提到说，水洗啊，水礼也不在乎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也就不是除去我们从前的那种软弱，而是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求的意思呢，在原文里是立约许愿。所以不少的中文译本也翻译成这句话，说向神发愿要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洗礼这个水浸的礼成为一个立约的礼仪式，使我们归入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并且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已经发愿立誓向神要过一个新的生命，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的生命的活着。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强调你们为义受苦，有受苦的心智，因而蒙福的第一个理据，它的根本就在于基督耶稣。其实这是彼得和其他的新约作者一贯的逻辑，你们在这世上所蒙的任何的福气都不在耶稣基督以外，都是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一切。所以基督徒一切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是为着耶稣基督，也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经过这个水礼和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也跟他的复活来联合，也就是说在水礼里面象征着我们跟主的死和主的活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使我们在世上和主耶稣的命运就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为义受苦，实际上就是参与到主的苦难当中，同样呢也与主的复活和得胜有份。这就是新约里面好多作者都在强调的，你在世上与主的联合表现常常是跟他的苦难联合，但同样呢这个盼望呢就是你将来和他的复活与得胜呢就有份。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未来复活和得胜的盼望是在我们的信心当中，但是我们在今天实际上经验当中的更多的是你在世上为主所受的苦难。这两者硬币的一面你已经经验了一面了，你另一面呢怎么样就会一定得到。保罗也是这样的心态，我今天受苦，我就是与他的苦难有份，或者我明天就可以复活与他一同作王。这个信心从哪儿来的呢？不是空想的，而是有今天我们人生的经验作为底的，有一个底儿在里面。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就在于此，这是我们为义受苦能承载的那个源泉，那个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们能在世上可以活着像一个基督徒的秘诀。这是第一个理据。第二个理据呢就是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不但是与基督联合，而且呢我们还有他永恒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第四章的一节前面有个小词儿，就是所以。这小词儿还是没有翻出来。我们中文呢，这一百年前的中文呢，我们中文那时候呢，这种小词儿不发达。我们中文的那个文法都是靠着上下文的意思，大家去领会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的。所以现在因为所以但是可能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后面的汉语呢发展出来的，我们的古文里面这方面的词儿很少的。所以即使当时的白话文呢，我们也有很多这种词呢都是尽在意中让大家体会，而不是直接翻译出来的。所以从四章一节开始，因为有一个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下面要谈的内容呢是基于上面的内容，是有因果关系的。其实一切呢我们看到都是以三章十八节呢作为一个逻辑起点。我们再看三章十八节说了什么呢，说按照三章的十八节 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彼得整个在这里的教导都以这个三章十八节作为一个逻辑的起点。既然连基督也曾为人类担当过苦难，为人类的罪担当过苦难而死，那我们作为他的命运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基督徒当然要有这种心智了，要受苦，而且这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武器啊。初代教会呢，常常把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度日啊，比喻作一个要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的？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定位的。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保罗呢教导的时候，就是给他们描绘了一个全备的装备哈、啊，从头盔到鞋，全是战士的装备。彼得在这里面描述的非常简单，说你只有一个武器，就是你预备受苦的心智，这就是你的武器了。当然彼得在这里面不是让我们自讨苦吃哈、啊，我们刻意的去追求受苦，越苦越光荣，越穷越得意哈、啊，而且是要殉道，那就更大的赏赐。他的意思是你预备好自己，不是自找苦吃，而是你要预备好，到了吃苦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义无反顾的可以站起来迎接这个苦难。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呢，活着一个自然的状态都是趋利避害的。我们谁愿意吃苦呢？我们都是躲开这个苦难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面强调的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你想着要吃苦啊，预备好要吃苦的心智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挑战了。我们受苦不只是要去做一个决定，有的时候呢是要面对着一个事实，就是扑面而来的一个环境的逼迫，你没有准备好，就好像一个战场上面的军人，如果你没有把装备都给准备好，敌人攻击来了，你就只能裸战了。但是如果你把铠甲什么之类的都在身上准备好了呢，那叫枕戈待旦。中国咱们有一个成语，对不对？枕戈待旦就是即使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武器枕在头下，时刻准备着敌人来的时候抄起家伙就干，这叫做准备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在这里面还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在肉身受过苦，他就与罪隔断绝了。基督在肉身受苦以至于死这件事实完成了救恩，解决了人犯罪的问题，它的功效到今天呢仍然在我们身上。所以四章第二节就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呢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下那个你余下的光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解。什么呢？就是当你预备好征战的时候，很多的那些情欲的诱惑呢，你可能就不会再想起来了，或者不会再成为你的缠累了。因为你有大事在面对嘛，你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些大工作，我们投入到特别的一个项目当中的时候，吃饭都会忘的，别说别的了。就是我们完成一大活之后呢，我们才容易就晃荡出事儿了。你看看大卫要打仗的时候，他没那么多心思，就是人家打仗，他在天台上溜达的时候，他就出事儿了。我们也其实一样，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说，你为什么有受苦的心智，你就可以不受情欲的影响呢？你整天那个注意力是在为主征战上面，你自然就少了那份诱惑，陷入到罪恶当中的危险。好，那与罪恶断绝呢，其实是一个渐进的事，因为当接受基督对为做我们的救主，受尽归入教会，其实我们生命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只不过这变化呢慢慢才显著出来。 你看第三节，四章三节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欲，我们以前也这样，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儿，全都已经够了。也就是以前我们跟这世界的人是一样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有份儿。但是呢，你信主之后呢，你有一个改变的历程就开始了，不是那一天你就成圣徒了，那一天你可能还是平徒，但慢慢的你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在你的身上改变了，你不会再与世人同流合污，而且你慢慢的看到别人，看到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身边的人就开始有反应了。你跟他一样的时候没事儿，你知道在日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生，有的学生是被欺负的学生，这样的孩子身上总有一些东西跟旁边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是强调一个整体统一的一个民族，他的文化是整体统一的。我在日本观察一个火车站，我等人在那观察，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上班的人潮啊，大家的步调的节奏是一样的。你看看香港的那个车站，你就会发现乱的眼睛晕，有人快有人慢，非常多样。在日本整个的是它整个的人潮全是一个速度，让我特惊讶，我特别的把它拍下来哈，这是真是我观察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发现，就是当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被攻击，这是人性。所以最负面的情况，你看到第四节说到，他们在这些事儿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方放荡无度的路呢，就怪你们，就以为怪，就是你们这帮人是怪人，所以就怎么样毁谤你们，这就是构成了我们信徒受苦的原因之一了。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彼得呢，再次的把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三节再重新强调起来，你要交托。因为第五节说到，他们必将要审判活人，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就是现在他们要欺负你呢，你要知道他们有一天会交账的，主会审判他们的，神是最后那位终极的审判者，你应该交托给他，到时候你的冤屈就得昭雪了。我们有时候忍不住就是在这点儿了，我们觉得现在应该当下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甚至他们在逼迫我们的时候让他们大舌头，让他们咬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等候这种逼迫的这种报应啊，是不会马上出现，但一定会出现。不过呢，你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你检查一个人呢，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信有末日的审判，相信主耶稣那位最高的审判者会为他伸冤呢，其实你就看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扮演哪一个角色吧，他扮演审判的角色呢，他还扮演着交托那位的角色呢。你要知道扮演交托那位角色常常被人看作是窝囊废啊，逆来顺受，窝囊废，表面上看来是这个现象，但是里面是不一样的。窝囊废呢，有时一种恐惧，不敢作为，但是基督徒的那种逆来顺受，他里面因为相信将来神会审判，他交托给上帝的手中，他不会去定罪审判这个社会，去定世人的罪，因为他不是那个审判者。他最好的回应就是为他代求，哇，这帮人做的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求主你赦免他们，这个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在网上看到视频，操着一些河南话口音的一些老人家老姊妹，他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你赦免他们，让他们能够相信福音，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别让他们去最后面对那个审判，这是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个第六节呢，就是彼得给我们所有在这种逼迫当中的人一个安慰，这个安慰很大的。你看这句话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有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呢却靠着神活着。你看到为什么是一非常大的安慰呢？你要看到这跟三章十八节说耶稣那个句经文是一样的，彼得用这句同样一句话呢说人，说我们， 你看那三章十八节说的是什么呢？后半节就是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现在说你们在逼迫当中的人，你们也是这样的，按着肉体来说你是受人的审判，但是在灵里面你是活的，而且将来还有一个不朽的生命等着你。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说你受苦大不了到一个极度，就是殉道呗，就是为信仰而死呗，就到了这个程度。到这个程度呢，你就跟基督所经历的是一样的。我想初代教会听到这句话肯定是内牛满面，因为他所爱的主，他所跟随的主的命运跟他现在的命运是一致的，这可能是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奖赏和最大的安慰了。这叫做因福音虽死而生。所以在宏观来看，这就成为了一个彼得让人有受苦心志的第二个理据，就是你为义受苦是跟主耶稣的命运一样的，你也会跟他一样有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不过呢，这一句话是安慰，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谈何容易啊。因为在这里面你得看到说你的死是在信仰里面为着主的缘故而死的，那叫殉道，不是喝一口水噎死的，是因着主耶稣的名而死的。在这里面呢，其实你的坚持是不容易的，因为你看到启示录里面提到说真正的为义受苦的是持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到最后甚至付上生命，这叫做殉道。这个不容易在哪儿呢？你知道二十世纪有一个说法，殉道成为奢侈，大家听过这说法没有？我是在一个小说里面看到的，这个小说专门形容的逼迫教会的人会把你折磨到放弃信仰为止，他才觉得到位了。他不是想要你的命，因为他也得懂得让你死得很痛快的，你反而是得了冠冕。他的邪恶在于呢，他不是要你的命，他是要你放弃你的信仰。所以在小说里面，逼迫教会那人的口就说：“你要知道，二十世纪发展为殉道是一种奢侈。我不想要你的命，但是我想，我可以做到折磨你到放弃你的信仰为止。”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按着肉体受人的审判，甚至在按着肉体来说死了，按灵我们却是活的？这种事实能够在我们身上如果真的出现的话，我想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我们光有一个心智还是不够的，我们很需要神的怜悯，他给我们这个力量。大家看过1984这个小说里面那个被抓起来的人吗？把他一定要训练到什么呢？喊出来我爱老大哥，然后才再处决他。他的心真的是爱老大哥了，然后他才能够去面对死亡。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当代版的一个预言，但我想这对我们来说都可能是非常真实的。反而我看古代初代教会那让基督徒不放弃信仰就马上被杀，那是一种仁慈了。所以接下来那一句话才重要，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一直看彼得前书，从二章十一节开始，彼得一直带领我们思想如何面对外来的反对和敌视。接下来呢，从四章的第七节开始，万物的结局近了，开始转向内向。开始呢，彼得语重心长的来嘱咐弟兄姊妹该如何的彼此相爱了，从外回到内。我觉得这里面彼得有大有深意，不过这是我们下次讲到的内容。 我们不妨今天先停在这里，再次的去思想彼得在这里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该如何的面对这个不友善的世界呢？我们该如何的理解基督徒在世上可能要遇到的苦难呢？你如何的消化你现在不断的听到那些负面的不好的消息呢？以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度过，或者与别人同行一起来度过这段患难的日子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不论经过几千年仍然历久长新。对于初代教会如此，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人生来看，都是直接、适切和到位的。主啊，帮助我们理解，也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能够活出来。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呢，来亲自的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